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伊朗上空现在战云密布。川普呢在给将军们的讲话中表示，美国准备从陆路进攻委内瑞拉。是吗？咱们一会儿分析一下啊。另外今天呢有一个大的场景，在总统防长讲话之后，将军们集体报以无表情沉默。路透社呢今天在他的标题给用了一个名词叫死亡沉默，这东西我不能搁标题里啊，无表情沉默。另外今天呢花一点时间啊，这个呢有朋友问啊，这个标题呢我已经准备了一两天了。前两天这不是中国呢宣布有一个世界第一高桥再破世界纪录。哦，我看到好像马斯克啊等等人都对这发出了惊叹，600多米高离水面发出了那种惊叹，连台湾的那个小流氓馆长嚯都羡慕得不得了。你看人家这都这样了，咱这哪成啊？是吗？这高桥那么令人骄傲吗？一会儿听听我给大家讲讲背后的故事，这到底是国人的骄傲还是一个败家的耻辱，您就明白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呢是中共建政，本朝建政76周年的就算是一个国庆招待会，每年都有。然后呢习近平在招待会上做了一个表示，说到两岸问题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他是这么说的，深化两岸交流合作，还是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这话什么意思？反民进党，反美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就没了啊！斗民进党，斗美国，然后呢深化两岸合作，这和谁合作？和国民党合作。他这几句话安排的都明明白白的。翻出去年他这个讲话发现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去年呢说台湾的篇幅是比较多的，说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啊，什么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坚决反台独，然后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这里边高调提出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势所趋，大义所向，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谁都无法阻挡。简单这么一说，去年的篇幅比今年的篇幅要多三倍以上，而且高调提出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里边还说了这么几句狠话，今年连统一的事儿都没提。你要仔细查一下呢，今年习近平除了在两会前后说了说祖国统一的事儿以外，后边好像就没提过，至少在官方的这种表述中明显的减少，没有提到统一。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放弃统一了吗？门儿也没有啊。现在呢他可能是不愿意招惹川普，不愿意再触碰这个敏感的议题，在底下鸭子划水，暗中准备。但是我想呢这件事儿啊，大家呢这两边的表述确实是今年和去年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里边在事情的本质上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下边简单说说国民党的选举。今天早晨呢我听了听郝龙斌有两个下基层和民众互动的两个场面，还都挺热闹的，而且他表达现场组织各方面啊效果都不错。给人冷不丁一看有点一个笑面佛的意思啊，跟大家处的各方面他的表达他未来的愿景说的也都中规中矩，说的还都挺好的。那到底现在要选谁，给大家提供一个角度。 那现在我认为到底是郑立文呢，还是求稳的这个笑面佛郝龙斌呢？我认为现在取决于作为这还有多少人投票，大概三十多万人，大概能有十几万人投票吧，取决于这些人他想不想要改变。而想不想要改变的前提是人们对现在是否满意，对现状是否满意，人们对现在有没有危机感。有危机感，当然大家觉得这样不行，就需要改变了。如果这次的大罢免真的有多位立委被罢掉的话，比如说有十几个立委被罢免掉的话，那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们这种不满意，这种危机感，那就全来了，大家会群情激愤，要求改变。但现在大罢免顺利通过了，而且看呢，蓝白河的前景也不错，下面的选举不管是2026还是2028胜利在望，那现在很多人的想法就是顺势而为，现在就没有那种做出改变的迫切性了。如果人们迫切的需要改变，那会慌不择路啊，选这个比较冲的郑立文。那如果要保持现状，人们当然会选这70多岁的郝龙斌。现在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所以我认为现在大家判断国民党这帮人现在气势正盛，他们需要改变吗？我没看出来。所以说呢，那天是谁，是吴子嘉说了一个，说郝龙斌当选的概率是 101%、啊、他那个有点夸张了。但是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郝龙斌还没有犯任何的错误，我认为现在最后的投票我认为肯定是过半啊，肯定是过半的。来吧，咱们说说朝鲜。那朝鲜的外长到了北京和王毅来见面，那习近平去不去啊？10月10号朝鲜劳动党建党80周年，这么大的日子会不会去啊？现在看呢是没谈成，这件事儿是不会去的。因为以前呢中国最高领导人从来也没有去过。那这次呢尽管你来邀请，最后两边发出的声明就没有谈到习近平访问朝鲜这件事儿啊，请归请，人家客气客气，家里有大喜事儿啊，怎么也得跟邻居这儿客气一下，这个心意是到了。那现在没谈成这个，那下边这事儿怎么办？这位外长呢跟王毅他们讲，包括后来也见了李强，因为习近平马上要去 APEC 峰会，要去见川普，要去见韩国的总统。那这位外长呼吁中国在这次的行程中和中美之间你得有一个联合声明，和中韩之间也得有一个联合声明，那能不能不要把朝鲜无核化这五个字写到这个声明里面？他现在在争取这个，什么意思啊？他等于间接要求中国承认朝鲜拥核合法化。你别看这回合您就别写，您照顾照顾我们，实际上是逼习近平承认朝鲜拥核是合理合法的，这件事儿可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哦，这是个考验，就看习近平这次他答应不答应。下边说是日本，那日本礼拜六就投票了，那现在情况怎么样？我现在这儿有共同社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他们的民调，朝日的民调啊，具体民调也不再给大家说了。在民众这儿呢，高市是30%几，小泉是20%几。那在党内呢，一般不好调，调不出来。但是东京电视台最新的一个说法，高市早苗这两天在党员当中的支持率，不能说剧增吧，出现了大幅的增加，优势越来越明显。那在议员那儿呢，因为大家还是讲究政治承诺，那些人既然已经答应了小泉，不会因为这几天突然又改变，那个是不会了。所以说现在看呢，党员这一块也是高度支持高市的，现在就看里边关键的这些派系 岸田派啊等等这些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述，现在目前看还挺正常的。现在看呢，两边有涨有升的话，给我今天看了四五个民调，给我的印象，高市呢在缓缓的上升，小泉呢在缓缓的下降，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议员这边没动，但是在党员这儿，高市支持率在提高，是这么一个趋势啊。那下边说说乌克兰，俄罗斯呢今天对乌克兰的第聂伯、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苏梅地区进行了猛烈的空袭，发生了一场大的悲剧。在苏梅吧，应该是有一对夫妻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遇难了。最令人难过的是，这妻子是孕妇，怀着双胞胎，被击中，整个这一家子全死了，这还怀着俩呢。小泽他们非常悲愤啊，直接就讲我们要对这次袭击做出强烈的回应，要报仇。说到他们这种打击，俄罗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叫卡拉什尼科夫，他做了一个表述，他说乌克兰对炼油厂、天然气泵站和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一场旨在破坏俄罗斯经济的系统性行动，俄罗斯政权失败可能会来自于内部的经济崩溃，这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说乌克兰不需要把俄军包围在一个大熔炉中，也不需要一路打到莫斯科，相反，俄罗斯可能仅仅因为当前的内部危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电视主持人就直接做出了这样的判断。所以说这次他们这种打他的能源设施一击中地，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另外生意人报讲说，包括莫斯科在内的10个俄罗斯地区都出现了燃料供应中断或销售受限制的问题。说现在俄罗斯已经关闭了超过360座加油站，数量每天都在不断的增加。另外欧盟呢，那该买武器买武器啊，这是最新批准的，为乌克兰提供20亿欧元来买无人机。另外北约计划在乌克兰的西部部署一个防空系统来拦截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甚至整个的部署要延伸到基辅，这是英国每日电讯的一个报道。这是西方的高级政界人士提出的，欧洲领导人将在今天在哥本哈根来讨论这个问题。20亿，这有点就像是变相的禁飞区了。那这可以了，以从基辅这儿往西，那就把乌克兰的大后方基本上全部照顾过来了，希望今天这件事儿能够通过啊。那下边说说委内瑞拉，路透社的报道，川普呢在2个场合宣布，也不算正式宣布，应该说说到，他在和将军们的大会上提到，另外在那个之前的一个采访中他也提到，说到说美国将从陆路入侵委内瑞拉来打击贩毒集团。不光是路透社了，多个媒体、新闻周刊等等啊，都得到了这个讯息，他们都做出了这件事情的报道。那这件事儿是什么情况？纽约时报讲说，现在以卢比奥为首的川普高层官员正在推动一项计划，不是制定，是推动，以罢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他们指控马杜罗经营贩毒集团，说现在有超过6500名美军驻扎在周围地区，官员们正在考虑在委内瑞拉境内直接采取行动。这就是川普说的这个。那之前我们讲过，您这人也不够啊，您这才6500人，有增加啊，之前是4500，这两天啊悄无声息的又涨了2000。那问题是你这是一盘棋，你得里应外合，这玩意儿才能干下来啊。有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正在和华盛顿协调过渡计划， 如果马杜罗下台，流亡领导人冈萨雷斯将回去掌权。凭什么？这是拜登正式承认的委内瑞拉的现总统，因为他们选举获胜了嘛，最后马杜罗把这桌子给掀了，那拜登还是承认他赢得了这次的选举。所以说这次内外这也搭上桥了，这也勾上了啊，这个就有意思了，这就有点像真的了。从陆路进入委内瑞拉不是精准打击，原来说无人机去炸一下，现在要派大兵进去，这可以不可以？这现在行不行啊？到目前看没有任何可操作的迹象。比如说军事部署，你这玩意儿人也不够啊，马杜罗那儿100万兵啊，也挺大一个中型国家，而且都是那种热带雨林地区，您6500人去干嘛去啊？所以说现在看呢，我看有专家立刻做出了分析，如果打击的话无非是3种形式。第一种精准打击，那就是空军炸他的空防，炸他的关键城市，就是以色列怎么弄的伊朗，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这需要多少人啊？不到2万人，这事儿就能办下来，这个有。那你问题，你刚才说的是陆路进攻嘛？然后如果陆路进攻，那就是中等规模，夺取首都，控制关键基础设施。那这个规模需要多少人呢？就是以美军的实力和委内瑞拉的情况，5到8万人，美国就能把这事儿办下来。但是要快，你不能好两边相持，你等着那边都做好了全国总动员，各方面都准备完了，那时候你再去，你消耗的兵力就大了，就突然袭击，大概5到8万人，这件事儿也能办下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最坏的了，那就是全面占领，控制委内瑞拉全境，彻底消除武装抵抗，参与长期的什么安全和治理机构就在那儿，你就在那儿管理了，然后成立傀儡政府，就像这种情况。说这个大概要多少人？以委内瑞拉整个这个国家的样貌，大概要20万。那这肯定这个先否了，调20万大军去委内瑞拉，那不有毛病吗？他疯了，他不可能啊！第一种情况呢也否了，那是空中打击，你说陆路进攻，那大概情况是就是中间的这种情况，大概要5万人左右。那弄不好还要拉一艘航母过去，要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到目前没有这个调动啊，这差的还远呢，就这几千人特种部队就想进去就办人家，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军事部署这差的还比较远，另外这需要法律授权，这需要国会批准。你要想从陆路进攻的话，这个必须要走法律程序。你炸伊朗那一下炸了也就炸了，因为那是核啊，那个特殊情况算紧急状态。如果你去进攻一个国家，这必须要得到国会的确认和批准。所以说目前看这连边都不沾啊，现在呢还停留在一种震慑或者是一种恐吓的这么一种阶段，这还早啊，目前看这个不像啊，我在标题里也给打了一个问号。来，下边说说以色列，路透社做出的报道，那川普和老内也谈好了，20条也公布了，中东各国大家拍手称快，也都接受了，那现在就哈马斯就你了，你接不接现在就是看他了。那哈马斯呢，现在他们宣布推迟对川普的加沙协议来做出回应，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协议有偏见，这跟我们一开始看到的21条不一样，这里边有5、6条都改了，而且都是内塔尼亚胡改的，所以说你这是有偏向的，他们不满意啊。那现在怎么办？有一个接近哈马斯组织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整个计划完全偏向以色列，提出了旨在消灭哈马斯的各种条件。我看今天彭博社写了一篇文章，现在川普的这一招呢，让哈马斯是左右为难。你要是要命， 你就得放人质，解除武装。那你要是不干，那就要你的命，你们这帮人就要做好死的准备，就彻底把你们消灭。那在这生与死之间，你们要做出一个抉择了。那现在以色列是一个师在扫这个加沙城，如果三五天之后这事儿你没答应，那川普一咬牙一跺脚，老内就不是一个师了，五六个师进去全平，这也说不定啊，那就是痛下杀手了，人质我也不要了，咱们就跟你拼了。所以说现在啊，让他们非常的为难，现在是一种困境了。结果在这时候，川普刚刚对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我给你三四天的时间，什么概念？也就是到这个周末，也就是到这一周，你们必须接受我的停战计划，否则以色列将采取全面的必要行动，就削你，就等你这周啊，行不行的啊？这有权威性吗？他说过多少次这周、两周、十天啊？这次是挺像的了，这次是挺像的，因为老内呢也有点委屈着接受了川普的这个二十条。那现在当时就撂下话，如果他要不接，或者是接了这个条件不按着做，我可彻底的抽他。那现在基本就这样了啊！我认为这件事儿这周就应该看到哈马斯接还是不接。各位您的判断呢？作为这么一帮人苦大仇深，这帮人挺勇的，好多媒体都对哈马斯发出过赞叹，他们在近距离的观察过，在瓦砾堆里边跳来跳去，扛着那个爆破筒打以色列坦克，这帮人挺不要命，挺猛的。那现在就把人质放了，把武器放下，然后就去埃及去约旦了，这帮人以后就我可以赦免你吗？然后就大赦了就完了。我认为可能性啊，拒绝投降的可能性偏高。他这一波人里有怂的，但是他激进派还是占多数，很可能呢有一部分人，那我们就认了，我们缴械了，我们交出人质。那像卡桑吕他们这帮人，这帮人都是亡命徒啊，那我们不敢。所以可能是一种分化瓦解的，一部分人认了，有一部分人还要战斗到底。我认为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这种的。来，下边说说伊朗，这现在看要打了，这是为这400公斤浓缩铀，这是真是要打了啊。现在呢有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军正在向中东调动数十架载有战斗机啊什么的，载有战斗机的 KC-135 和 KC-46 加油机，其中一些已经抵达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说英国也正往那边部署更多的加油机。说不久前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就进行过类似这样的集结，先连粮草先行嘛，这空战主要的粮草就是加油机嘛，现在正在大规模的集结。说数十架加油机已经穿越了大西洋，把大量美国的空中力量现在调到中东地区，航空母舰福特号正在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然后从那里转向中东或者是地中海，和上次的大集结，天上地下的集结完全一样。结果今天下午，现在是美国还有一个小时政府就关门嘛，就在今天下午，离五角大楼最近的那个叫什么Papa John's Pizza 订货量猛烈增加，因为这儿有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啊，不是说给那帮将军吃的，人家不吃披萨，然后这儿披萨量又上来了。路透社最新的报道，数十架美国战斗机加油机已经抵达了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过去48小时内十几架大型加油机从美国到欧洲，然后到了中东，更多的飞机驻扎在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现在等待起飞，等待转场。 说伊朗无人机已经被发现在西部边境开始巡逻了，哈梅内伊的办公室已经开始往外放话，叫殉道是一种奖赏，是真理的胜利，是谎言的衰落，现在已经开始做思想动员，做牺牲的这种准备了。然后这也是啊，这个路透社他们的报道说，现在他们有消息，俄罗斯、中国和朝鲜正在向伊朗运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以重新武装，并为美国和以色列的下一场战争在做准备，战事正在蓄势待发，第二轮交锋即将打响。哇，美国会上吗？我估计美国还跟上次一样啊，到不到最后时刻他是不会上的，还是以色列来。可是现在这都是美军的调动啊，你要说加油机，以色列空军人家自己有啊，难道美军要去炸伊朗再来一回，就为这400公斤？这件事和委内瑞拉那件事也一样，这件事是需要得到国会授权、国会批准的，你得说出理由来的。你总统没有这个权利就直接啊，两国之间直接开战，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但是看目前这种情况，这确实是卯足了劲要开打的架势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又变成了我们现在活跃的一个时间线里边的一个热点，这件事儿我们会高度的关注啊，现在只能用战云密布来形容。这就为那400公斤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先说经济。今天美国股市开始跌，道琼跌了 0.3， 标普跌了 0.2， 纳指跌了 0.2， 现在正在跌的是因为关门，今天白天闭市的时候跌是因为这两个经济数据啊，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第一个经济数据是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9月份的指数下降了 3.6 点到了 94.2，创下了2025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什么概念？2025年4月份发生什么了？川普举着那大板子吗？那时候贸易战正式爆发，当时的新的关税政策让消费者普遍感到不好。结果现在这晴天博日的9月份，这跟那有什么关系啊？突然也降了 3.6， 是第二个最低水平。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消费者信心受到了打击。第二项指数呢，是美国劳工局公布的职位空缺的数据，八月份的职位空缺720万个，和上个月基本持平，但是处于疫情以来的次低水平，也就是倒数第二低，就业还是不好，还是不动。这件事儿是有些问题啊。说到里边具体的这个项目，建筑业，这是美国联邦就业的啊的一个智库的一个数据了。说建筑业的职位空缺在八月份降到了18.8万个，同比下降了38%，是2017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的建筑业突然一下就这样。他说这些指标实际上呢，这几个月一直都在下滑，但是这个月出现了数量的骤降，他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他说呢，仅上个月的空缺就减少了 11.5 万个，说现在这个月又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那为什么呢？这里边跟关税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说现在建筑商必须面对川普的关税，这些关税正在推高从木材到铜到橱柜各个建筑材料的价格。你比如川普呢，今天就正式生效的对木材征收 10% 的关税，对橱柜和浴室柜征收 25%， 然后对什么沙发呀什么的那种软性家具，昨天说征 30% 吧，然后呢，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成本。他讲，川普关税累计已经使建造新房的总成本现在增加了近1万美元了。 也就是这个确实也让建筑业好像是感到了很多的困扰啊。所以说这两个数据导致了今天的美国股市出现了一定的下跌。说到经济有一个回合特别有趣啊，我在里边我觉得这件事特别好玩，我推荐给大家。美国呢有一个小歌星，他的名字叫艾丽安娜格兰德啊，唱一些小甜歌啊什么的啊，弄一堆粉泡泡啊什么的在里边啊，就那因为我有他们那音乐台嘛，那现在好像也经常有新歌出来，挺有意思的一个歌手了。他向川普发起了挑战，他质问川普说，在食品价格飞涨和普遍苦难蔓延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是不是变得更好了。他发了这么一个帖子，把这帖子给大家说说啊，这特别有意思。他说，我想问问川普的选民们，我有一个非常真诚的问题，已经过去250天了，如今移民们被暴力夺离家庭，社区被摧毁，如今跨性别者几乎被指责为一切罪魁祸首，生活在恐惧之中，如今我们所有人的言论自由都濒临崩溃，你们的生活变好了没有啊？他很厉害嘛，他很厉害，他在 ins 上的粉丝是 3.73 亿。然后他接着往下写说，你们的食品杂货便宜了吗？你们的健康保险费用下降了吗？你们的生活啊，你们的工作生活平衡改善了吗？你可以休假了吗？你更快乐了吗？其他人普遍遭受的苦难是否像他承诺的那样给你带来了回报呢？还是你仍然在等待呢？他说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一个响亮的不。他说川普的选民们认为他们投票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然而现在却被拖入了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黑暗时代。说川普的关税摧毁了全球经济，导致通胀飙升，而他那个美丽大法案却削减了10万亿美元的医疗补助，把更多的财富送给了超级富豪。我估计这段是他的助手写的，我估计是前面那个更像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后边这段话不像啊。这估计是有人帮他给弄这事儿了，他是很有名的啊，好几亿粉丝，你想想这东西了得吗？按说一个小歌星写这么一段有什么呀？哎，结果刚一发这帖子，白宫竟然立刻做出了回应。白宫的副发言人德赛立刻就发了一个声明讲，说艾丽安娜别哭了，因为川普总统的行动结束了拜登的通胀危机，还带来了好几万亿美元的新投资。另外他像变魔术一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打击像那个 Ticketmaster 敲诈你的演唱会粉丝的行为铺平了道路。说艾丽安娜祝你早日康复，就是别哭了，就是说你刚才都在哭啊，就别闹了，就那么个意思吧。他立刻给做出了回应，但是人家帖子里说的食品价格各方面那些核心内容你也没回答呀。他就说了这么一个，把我把这个有趣的回合放到了经济里边，因为我不生活在美国，你要问我新西兰的事儿，我大概知道，但美国那个刚才那小歌星问的这些问题，你的健康保险费用各方面你有改善吗？那我哪知道啊？所以说我只是把这个推荐给大家啊，那很有趣的一个回合。另外呢，说说关门吧，这还到现在我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了啊，就要关门了。在这之前呢，美国参议院做了最后的一次努力，又投了一次票。那最后的这次投票结果55-45，没有达到所需的60票门槛，也就是有那么两三位民主党人，也我估计那个叫什么呀，叫什么 Batman 还是什么呀，那个宾州的那位原来是运动员的那位参议员可能是投了赞成票啊，原来他们是53-多嘛，现在55，但现在离60还是不到。那投完票以后，白宫已经开始正式通知各联邦机构执行那个有序关门计划，来开始准备关门了。还一个半小时不到啊。 天亮着的时候，川普在晚上之前吧，川普说了，那如果必须关闭，那就必须关闭。川普讲，我已经决定和他们的国会领导人的任何会晤都不可能取得成果。那记者问，你能不能再想想？川普说了一句粗话啊， F 打头的 yourself， 那叫什么，玩去吧，就这么一次，滚蛋，就这么一句话了，就这么一次啊， F yourself， 这总统说的啊。所以说到现在呢，川普在最后时刻他并没有努力或者是寻求妥协来维持政府的开放，他现在被认为是一个支持政府关门的总统。那你拒绝妥协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人家那儿坚持什么，你这个理由你为什么不妥协呢？这是一片话啊，最新的一个版本，记者问他为什么呢，川普讲说，民主党打算把最顶级的医保，就像卡迪拉克版的那种，给非法移民，说这会吸引更多的非法入境者，就像加州那样，说没人能付得起这种账单，这美国不行，任何国家也不行，说我们已经四个月零非法入境，现在边境又开始松动了，就因为你们要给非法移民要搞这个医保，说你不能对全世界开放医保，更不能让纳税人给来自监狱精神病院的外籍人士来买单。他就说你民主党现在闹就是为了给非法移民争这个医保，他一直在这么说啊，这已经很多次了，是他一个人吗？现在共和党集体为川普的这个说法背书。议长约翰逊讲说呢，我们共和党本来通过了一项廉洁的无党派的国会法案来维持政府运转，结果民主党拒绝了我们这个法案。他们什么要求呢？为非法移民提供纳税人的福利，另外农村医院削减500亿美元，然后呢还有一些别的吧。说这才是他们左翼民主党人的优先事项，他们不是美国人民的优先事项，所以说我们绝不能妥协。他也说到了为非法移民提供纳税人的福利，你们要为这帮人，那民主党对这件事儿怎么说啊？这笨嘴拙舌的这两个人呢，首先少数党领袖舒默斥责共和党人公然撒谎，说呢民主党想要关闭政府是为了给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健，然后他公布了一份众议院共和党的一个备忘录，他不知道他怎么得到的，说大家都别说有关医疗保健的各种信息，他们在掩盖。然后他讲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法律禁止非法移民领取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或者是评价医疗法案的任何款项，根本没有钱，一分钱联邦资金都没有被用到那里。他们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儿呢？因为他们真正害怕谈论这件事儿，因为这是美国公民的医疗保健，这是他的一个斥责。然后另一位呢，那 CNBC 就问杰弗里斯说，你们是不是想恢复给非法移民享受美国纳税人的福利呢？杰弗里斯就讲完全是胡说八道，说联邦法律禁止使用纳税人的钱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这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呀，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你早说呀，现在连马斯克连班农等等所有的 marker 们天天都在说你们这帮人要政府关门就是为了给非法移民闹福利，你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说，而且说的声音也不够大，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他的那个大参议员桑德斯老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一次政府关门事件的关键在于共和党是否能够逃脱将2000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费提高到 75%， 以及让1500万人失去医疗保健的惩罚。是美国人，他说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不能让你过，这是桑德斯的说法。那现在您信谁？您是信川普和约翰逊的呢，还是信舒默、杰弗里斯和桑德斯的呢？那现在这政府关门到底赖谁？ 川普他们拒绝妥协是因为这个。那这帮人说你纯属胡说八道，你就公开造谣，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这个。那到底是现在是控制的白宫、众议院、参议院，控制的移民、海关、执法局、国民警备队的这个强大的最高法院的共和党这边是他们负责呢，还是现在这帮啊狼狈不堪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输了去年大选的这帮民主党人呢？现在不知道。那你到底这事儿老百姓认为赖谁，这件事儿才是最关键。你就说民主党这帮人你说清楚了吗？我认为他们也没说清楚，人家那边铁嘴钢牙说你就是要干这个，没有。那你说信谁，我也不知道。然后川普发出威胁啊，这停摆可对民主党人说啊，我们可以在政府停摆期间对你们做一些不利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事情，永久性伤害，比如我们要裁掉大量的人员，删减各种民主党喜欢的东西，削减他们所喜欢的那些项目，然后我们可以在医疗其他方面采取措施，包括福利，我们能裁掉很多人。他们认为医疗福利这些东西都是民主党喜欢的，他们要在这方面裁很多人。这是治民主党呢还是治美国人呢，这我也不知道了，就这么个情况啊。难道有很多的红脖子，你不是底层民众吗？你们不需要这些医疗和福利吗？你们也都是这富人吗？我也整不明白了。另外说到呢，这个昨天说到有10万人今天要集体大辞职，现在已经超过了15万人。怎么叫辞职呢？那不是之前马斯克他们效率部给了一个买断计划，你现在如果自己辞职，钱可能是一下给1年的还是给多少吧，条件是比较优厚的。那这帮人一看不怄这气了，我们就自己走吧。现在昨天说的有10万人，今天已经超过15万了。有专家讲说这会导致机构的专业人才的严重的流失，这帮人不干了啊。那就等着吧，还1小时20分钟，那就开始吧。咱们明天咱们就有的说了，咱们看看啊，最后什么停啊？如果在这段时间美国有什么天灾或者是有什么的话，那就麻烦了。现在所有的拨款全都停了。来吧，咱们说说这军队大会开的怎么样？小海呢给大伙儿训了个话。还是他那个福克斯节目主持人的那个范儿啊，也没个稳当劲儿啊，一边说一边台上到处溜达，到处游走，说话他那个声音又比较尖利，让人看着呢。我看今天有一位讲，有点像过去明朝那太监监军的那个意思啊，尖利这个小嗓给所有将军们训话，有点那个意思啊。他说的呢，这种我大致的梗概啊，说呢就讲说过去左派政府的那种觉醒文化。必须禁止，将领们不会再因为什么种族配额，当时为了照顾亚裔照顾黑人啊，故意的得按照比例得搭配，不会再搞那一套了，也不会再搞什么第一，原来我们要有第一位女将军，第一位跨性别将军，让他见鬼去吧，不搞了，不会再有什么跨性别彩虹的狂热。他讲美国将领只有一个选择的标准，就是能力，由最优秀最称职的人来担任，而不是靠性别肤色种族还有什么彩虹啊这等等的这些政治正确啊，这些话呢他原来已经说 N 多遍了。他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哎，我同意啊，我认为这话说的是对的啊。前一阵美军里边军队里边如果也搞这些政治正确，设立什么种族办公室什么乱七八糟，他说我认为这个是有点过了。然后他讲不要再有任何身份认同月，还有第一爱办公室，还有军队里有什么穿裙子的男人，不要再有什么气候变化的崇拜，不要再有分裂分心或者什么性别的妄想，我们不会再杂乱无章啊！我们已经受够了这些 bullshit。 他说的是这些话啊，严格讲这些话说的呢我认为是对的啊。你说你一军队里边你弄一帮跨性别的，然后穿着个裙子，然后上人家女厕所，你这在军队里整这些事儿， 这是国家的长城啊，这确实是有问题了啊，这是有问题了。然后呢，他给大家训话，那以后我们这军队要变成什么呢？所有的战斗岗位要搞体能测试，武器要非常熟练，要领导能力，统一回归男性的最高标准。他宣布了十条指令啊，这就是改革啊。我给大家简单说啊，所有的战斗兵种、战斗岗位以后的体能测试要测体能，按照男性标准来执行，70分算及格。然后成立一个全天候全装备的战场实测，然后呢效仿陆军专家体测，还是体能测试啊，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测评，按照这个啊，天天要搞这个身体锻炼啊，现役后备役国民警备队每年两次身体测试，包括身高体重的检测，要把这写进制度，每个作战日必须进行体能训练，不分军衔，从新兵一直到在座的四星将军，外观不合格淘汰。这里边说了，满走廊走的都是一帮啊，这个啊，这是脑满肠肥的啊，肥胖的这些将军在五角大楼里来回溜达，这什么形象啊？这什么形象？所以说这必须啊，一线部队在流汗，在那什么，后方的指挥系统大腹翩翩啊，腹围失控，说这都不行。所以说你们现在啊，要跟兵一样，任何军衔任何岗位，从最前线到最高指挥层啊，每年测试，那不能有马虎，你不能刮胡子啊，不能留胡子，然后还各种各样的这些要求了啊，这是他的啊。如果国防部长我天天都能出早操，那任何一个将军士兵都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妥协，你能做你就留下，你不行你就走啊！这不是改革，这是回归，回归到军队的本质，纪律、实力和胜利。哪怕说这话呢，那什么，那结束那种怕冒犯、讲身份、看性别、说平权的时代，真正的平等是每个人达到同一个标准。我要的不是健身房，是军队，这不是工作，我们是战争，来了这么一套啊，说挺好玩的啊。但是呢，你分跟谁，你分跟谁，就你这套，你一个排长出身的一个人，你天天健身，他那个小身条是确实不错啊，做俯卧撑能做 N 多个，他是一个健身达人。美国军队现在最需要的是这个吗？这是美国军队现在的最主要的矛盾吗？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你比如说什么彩虹党啊，什么的蓝什么 DEI 啊，什么的那些事儿啊，然后呢，这个将军以后都按肤色来提拔，不是按着能力，这个我认为还沾边，还有道理。然后让大家锻炼身体，把大肚子给练下去，不能体型过重。这是美国军队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嘛？哎，让他呢站在上面给大伙儿瞎喊了半天，喊完了走了，然后他也愣了一下，他是说完了最后这件事儿以后，他转身下台，然后将军们全都铁着个脸，也没人鼓掌，没有任何的声音，然后他灰溜溜就下去了，然后下来就换上川普，又改那大聊天啊，我结束了七场战争啊，然后是怎么怎么着，然后加拿大第51个州又来了啊，我看还有电视台给他做事实核查，那你说的那很多都是瞎扯呀，都是谎言，那他都说顺嘴了，他又把那一套又来了一遍，说完了以后呢，他上来也没人鼓掌，然后中间逗了俩笑话，大家是配合着乐了一下，然后下去结束的时候依然是死亡沉默，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讲，一场由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精心策划，旨在对军方高层进行思想改造的这场史无前例的集会，却因为川普的不请自来，演变成了一场充满尴尬和紧张气氛的政治大秀。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川普结束了这个对数百名谏官的演说之后，遭到了全场一片死亡沉默的集体的对待，非常尴尬，就出现了这大家都铁着个脸无表情沉默。 后来呢，我看到啊，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有这么一些说法啊，说呢，在这个聆听了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和川普长达90分钟的训话之后，啊，大家呢都认为这是一次战略沟通，但在从会场走出的将军们眼中，这就是一场精心排练的政治秀。有一个将军接受采访时候讲了，说这一点也不像什么向将军们来汇报，这更像是一场新闻发布会。有一个将军冷笑着说，要真是有内容，你发一封电子邮件不就足够了吗？你把我们都喊来干嘛呢？另一位将军表达的则更为直白，这不是传统意义的忠诚度测试，但毫无疑问，它是在考验我们的意识形态立场。换句话说，你必须得表明现在自己属于哪一边。这是另一位啊。还有一位将军干脆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说完全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我现在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这他胆儿够大的这帮人啊。川普本来在会前就说，我要看不上谁立刻解职。好，这帮人现在就这种不满直接就写在脸上，就开了这么一场大会啊。这么伟大的美国军队，这里边的深度，这里边的思想，人家里边的那种理念是深不可测的。也不可能你这么一支美国军队傲视当下全天下无敌，最后让一帮人就是给这么数了，最后啊，一帮人什么有胡子有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穿裙子什么，让人给训半天，大腹翩翩，最后天天每天要练两回啊，每年要做两次体检，如果达不到他这个训练的要求，够不了70分，你给我走人。四星上将一视同仁，都得跟他一块练俯卧撑去。这草台呀，要不你就说呀，祸害完了卫生部就来祸害这个国防部。这900将领看了以后，我估计不知道情何以堪。以前呢，军队的直接管业务的是谁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军人的头。那国防部长是一个文官，他来干嘛的呢？一般来说就是去跑预算，就是给大家跑后勤，更像是国防部的一个总秘书长，他更像是这么一个角色。当然发布命令还是由他和那个联席会议主席两个人一块儿发，但是军头假设有这个说法的话应该是那位。但现在呢，小海就直接给大家训话，给大家直接讲这个了，这位置全都错乱了。所以说这，哎，还是那句话呀，你美国呀，你们也有今天，都尝尝吧，这挺有意思的。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啊，说说贸易战吧。那贸易战今天是个大日子呀，10月1号啊，还一个小时，这马上就10月1号了。10月1号意味着什么？对品牌或专利药品征收 100% 的关税，除非你在美国有建厂。今天有很多新闻啊，川普呢和辉瑞两边也就谈好了，因为他有从国外进来的很多东西，他答应了川普的降价，最后给了他3年免税吧，哎，他就不用交这100%了。另外川普又开始说啊，美国的药品太贵了，我们要降什么的，他要什么降5000%6000%。那小学四年级的那道数学题再次出现啊，就今天又说了很多，咱不说这个了，这也没什么意思。另外今天药品啊100%，另外对重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对厨房橱柜浴室的梳妆台等等征收50%的关税，另外对软体家具，我一直理解就是像沙发呀什么的这样的，什么叫软体家具，应该是这些东西啊，征收30%的关税。现在呢今天就这四项啊，今天全部生效，这是很厉害的啊。刚才这里边讲特别是这个橱柜和家具这一块，对房地产会有影响的啊。这是今天贸易战的一些进展了。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 先说第一条，昨天是月底的最后一天， PMI 要公布，统计局呢他的说法，经济持续低迷，制造业的指数是 49.8%， 低于 50% 的荣枯线，连续六个月收缩，整个季节性的回升幅度创了近五年来的最低。另外，特别是受固定资产投资的下降的拖累，建筑业的 PMI 罕见的两个月连续低于 50%， 服务业的 PMI 50.1%， 将将在那个荣枯线上。所以说呢，到现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都出现了全面性的回落，显示了整个全面的需求复苏乏力，经济进一步的疲软。那你说就这样，习近平跟川普还打贸易战，还折腾，他不怕。你要这个局面给川普，川普早投降了，那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这都后边都是选票啊，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全趴下了，这还干不干？但作为习近平来说，我政治过硬啊，我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他不怕。现在谁怕？川普怕出现这样的局面，所以说两边呢，你看他都这样了，那跟川普照样进行博弈啊，这一点是没毛病。来吧，今天咱们花一点时间说说这座大桥的事儿。有朋友点播说，人家那么了不起的一个大桥，那么漂亮的一个世界第一最高桥，大康你就装看不见啊，你也讽刺挖苦我啊。那好，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资料，今天呢咱们做一个专题，专门的来跟大家说说这座大桥，说说背后的那个贵州。9月28号专门挑了一个八的日子啊，这个大桥呢正式通车，它的名字叫花江峡谷大桥，桥面的垂直高度到水面625米，这现在是世界纪录。那破的谁的纪录啊？破的是中国人自己的纪录，也在贵州。之前有一座桥叫北盘江大桥，当时它的桥面离水面的高度是565米，现在呢一下增加了60米，这是看着是非常夸张啊！你要让我开车上去，上边再刮点小风，我估计我这心都得跳出来，我有点恐高，我看着这东西我受不了。600多米，悉尼那个最高的公寓，当时我们住在顶层，那有多少层啊？我估计那都200-300米，我从窗户往下看我都犯晕，我那腿都打软，那在屋里面我都打软，好开着车跑这桥上，大风一吹我就得毛了，我就得啊，这是非常恐怖的啊。看着你要说建筑水平各方面，那作为建筑狂人，作为这么一个疯狂的国度，这是真夸张啊！他们是真能干，这一点是没得说啊。那咱们就说说这个英雄的贵州，他们怎么了呢？截止到2024年，贵州全省在建和已建的桥梁，就这么多年已经超过3万多座，世界级的高桥，也就是桥面高度到水面几百米以上的，跨境大、技术难度高的，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大桥一样，贵州已经有10几座这样的大桥了。在世界桥面距水面最高的前100座桥梁当中，你别说中国，就说贵州，前100里贵州就有42个，40%以上全在这个贵州。贵州在这种高桥和极端的工程方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现在已经变成博物馆了。你比如说我是学桥梁的，我在德国学，在法国学，那我要看实物上哪看去，你就上贵州来看就够了。100里边40多个都在贵州，你就在这儿看看就够了，这是一个博物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就表明贵州在高桥和复杂地形桥梁工程上的投入是巨大的。现在在这么一个不大的一个省份，3000多万人口的这么一个省份，形成了一种密集分布的状态。 把这大背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新通的这个桥在什么位置啊？在关岭自治县，那里边是苗族啊等等少数民族的一个自治县，在这儿。那这地方有多少人呢？40万人。这关岭自治县有40万人。那旁边呢，这大桥周边，你比如说几公里范围之内的有村庄，有一个花江镇，有多少人呢？大概加起来2000多人。如果把周围的人划了划了，对吧，周围什么多个乡镇什么的人口都说说的话，周围大概有几万人，就在这桥周围啊。那你说这花江峡谷大桥它是国道啊还是什么？这倒不是，它是六支到安龙高速的一部分，等于随着这个大桥通车，那整个这个高速在9月28号基本上也就开始贯通了，也就开始贯通了啊。那这条高速是干嘛的呢？这是一个定义啊，这是我从他那儿官方报道抄来的，是偏山区高成本工程性质的一条高速，服务于连接区内多个县镇，就是没有说什么跨省啊什么的大城市，没有，就是把周围的县镇给连接上。你比如说原来呢，两岸要过来要绕2个多小时，现在2分钟就从这桥就过去了啊，所以说这个周围县镇大家是很方便的。我把这背景跟大家介绍完了，那咱们说说这个英雄的贵州，这还得了啊，全世界100个最高的桥里边他们有42个，这贵州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呢？那给大家说说吧，这贵州是中国的一个贫困省份，是一个贫困级别倒数的省份啊，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一说就知道了，整个的 GDP 总量一年2万亿，那你和别的省份根本就没有办法比，全国排名啊是下游的这么一个水平了，人均 GDP 啊大概差不多6万元，全国平均水平是9.5万，你像浙江什么的都10几万啊，他那儿的是6万，你就知道他那个人均的贫困程度是什么情况，远远的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然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你像浙江江苏呢都7、8万8、9万，都到那么一个地步啊，他这儿呢我估计还是瞎编的，说有4.2万，全国平均水平是5.2万，也是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农村的人均支配收入是1.6万，和全国平均的2.1万相比，基本上也是大大不如。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财政的自给率是什么情况呢？这里边说的非常明确，40%高度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自己财政收入自己根本挣不出来。转移支付什么情况？像那些富裕的上海、浙江、江苏，大家往中央交钱，中央呢统一划拨给贵州，大概40%都是靠这个，就这么个穷省。那你债务的水平呢？一会儿我们还要说啊，这是全国最严重的债务的水平之一，一会儿再给大家说这个啊。这是整个这个城市的一个大致的样貌，就这么个穷省。咱们再说说它的债务，到2024年底它的显性债务是 1.75 万亿，显性那还有融资平台啊各方面什么城投啊等等这些隐性债务呢，隐性债务大概有多少他们现在啊，因为一般人你是抓不到，那大概判断是5000亿到1.5万亿之间，现在只能估。那咱们给个大数，就算个10000亿啊，差不多是这样。那贵州有多少人呢？贵州的常住人口大数给他说3700万，原来一度是3850多万啊，人口一直在流失嘛，现在大概是3700万，有这么一个数了。那如果要是把这个显性债务加上隐性债务，按照人均背债的话，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显性债务人均背 4.7 万，人均背着 4.7 万的债务。那如果按照那1万亿再给它加进去的话，加进去的话大概人均差不多将近八九万亿这么一个水平吧。我那肯定不止了，您就记着吧，大概一个准数，人均十万的债务，每个老百姓人均背着十万的债务，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全国的人均的，全中国人均的这种债务是多少呢？每个人背着 2.8 万元的债务。那贵州的人均债务水平9到10万元差不多这个状态，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就这么多，就这么个穷地方，债务非常之沉重，经济水平非常之落后。然后咱们再看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啊？这是全天下闻名的，他就给他数前十大工程，他们以前都干了些什么。那个著名的水丝楼，独山县搞的那天下第一水丝楼，25个亿，现在彻底烂尾了，现在已经荒废了，就让他们给造了。独山县的盘古庄40多亿，大规模的仿古城镇的建设，最后招商失败，现在基本闲置，已经没人了。独山县的科技城100多个亿，各种新城的项目现在绝大多数已经彻底烂尾，已经烂尾了。然后就说到这个花江峡谷大桥150亿，这国人的骄傲，看着那个壮观的场面，差不多150个亿，世界最高桥。但现在专家就已经讲了，因为周边的人口稀少，性价比低，你猴年马月也挣不回这个成本来，就为了爽这一下，好看一下，震惊一下全世界，马斯克他们看了都鼓掌，台湾那馆长他们那帮人都引以为傲啊，然后拿这个来骂台湾啊，你看你们啥都没有，你周围有老百姓吗？你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东西啊？你绕两个小时怎么了？好家伙，这150多亿啊。北盘江大桥80个亿，这是上一个世界纪录。那桥，你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花江峡谷大桥，这刚通你还说不到什么流量啊，这个你的通车率到底有多少啊，车流量到底有多大，因为它刚使嘛，这个还没法说。之前的那个沪昆高速上面那个北盘江大桥建成了，到现在客流量严重不足，被批评为严重的超前浪费，这就是他们干的。霸凌河大桥桂黄高速70个亿，在安顺，也是人口稀少的地区，车流量严重不足，就弄了一个大玩具在那儿搁着。然后是鸭池河大桥在桂黔高速75亿，世界级跨度的大桥，但是车流量极为有限，长期难以收回成本。他们创了多少个世界纪录了啊？清水河大桥在京兴高速60个亿，大桥高度40米，当时被称为是桥梁的奇迹，但是使用率非常之低，因为周边的经济非常的薄弱。然后是凯里民族文化广场和什么地标塔楼20多个亿，到现在烂尾，已经荒了。遵义部分新区和广场群，这也砸了60多个亿，到现在被认为是一个非常使用率极低的一个政绩工程。他们就这么造，整个国家多少万亿咱们不知道，就贵州3000多万人的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就干好几万亿的债务，老百姓人均背债10万亿，最后风风光光的建了这么一个大桥，周围就40万人，他们就干这么一件事儿。 问题是这里边还有毛病呢，你建桥就完了，它后边有维护啊，你那都是钢筋水泥，都是什么的那种金属构件，各方面的这种情况是非常麻烦的。因为这种复杂的这种桥，特别是在贵州这种气候潮湿多雨啊，这种非常典型的这种腐蚀性比较高的，而且像这种高架桥里边有风啊，气候的各种变化，那不是说贵州你要在那儿一天你能感受到四季啊，它那个本身那个地方气候就不稳定，是一个典型的高维护区。像这种桥建完了 23% 每年的维护费用，这是跑不了的，每年 23% 一座桥，它有多少，它这样的桥有十几个，全世界最高桥它有40多个，刚才说哪个说不说吧，都60亿以上，70-80亿以上，都是这个价值。好家伙，那你就掏吧，每年就刚才说这150亿，那你要2%的话，一年3亿啊，你挣得出这3亿来吗？然后这都变成政府沉重的负担，那怎么办呢？那贵州为什么这么惯着他呢？你贵州一直出人呢，什么陈敏尔啦，还有那个那新出来那女的叫什么？叫什么是陈小琴呢？叫慎小琴，我都不记得了啊。那位女将现在是谁我不知道，这是最讲政治的。这算是习近平的一个坚定支持的一个点儿。所以说每次转移支付的时候，这帮人一哭穷，大笔的钱就给他们往这儿拨。拨完了以后，这帮孙子就搞这种样板工程。就在那种荒山野岭，在那种穷乡僻壤，就干这种事儿，然后震惊一下全世界，自己他们也捞一笔政绩，同时大笔的 GDP 这就来了吗？这都是 GDP 啊！然后在这个桥当中，你说这帮孙子他们挣多少？他们捞多少？这种大工程他们干了多少？你要看到贵州这个邪地方，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一定要在贵州呢？一个是习近平惯着，再加上这帮人的好这个呀，他吃顺嘴了，他通过这个大家上下其手在里边捞，再加上通过这种政绩工程啊，傻乎乎的中国人一块都跟着骄傲，然后在网上特别火爆，有很多人甚至大老远开车过去专门和他合影啊，旅游上面确实可能也能挣着俩钱儿，但和你的投入和未来的维护和各方面相比，你的投入产出比，你的量本利分析，这什么情况啊？你的性价比，你是这样的国家吗？发达国家也不能这么花钱啊，也不能这么败家，这么玩吧。他最奇怪的是，还有很多的粉红，还有什么跟着一块儿，您自己都吃不上饭了，都要了饭了，眼看着那儿拿出这么大笔的钱在那儿糟蹋，在那儿浪费，你还跟着骄傲呢？所以说你有时候看着啊，所谓的这些东西，我们新西兰是不羡慕这些东西的啊。你看中国那个马斯克和川普他们羡慕，你看人家那个几天就建出一个来，你问问后边的代价了吗？如果让老百姓能投票，有一个正经的什么省议会或者是什么的话，会批准这样的支出吗？会批准这样的预算吗？那周围就40万人，上百亿就给他弄这么一个世界级的大桥，那欧洲好家伙，那么人口稠密也没有这样世界级的桥啊？为什么整不出钱来呀？老百姓不同意呀，那钱都是我们掏啊。在这儿呢，那倒未必是当地的贵州老百姓掏，那谁掏啊？那发达省份掏呗。那上海、浙江、贵州、广州，你们的弟兄你们掏呗，你把钱交给国家，国家转移支付，他40%以上都是靠这个来活着呢。最后他们就这么造，就这么折腾啊。所以说你要说这世界第一高桥到底是一个国人的骄傲还是一个败家的耻辱，您自己得出一个结论呢。所以说这种事情4个字你要让我看着说，令人发指的浪费啊。为什么别人都不行，你看我们都不行，没这么败家的， 没这么丧心病狂的，没这么挥霍民脂民膏的，不能这么干。所以说，说到这个，这没什么好羡慕的。特别是台湾的弟兄们，听完了我这个节目，把腰板挺起来啊！是，你看到台湾有很多城市建设确实是比较旧，比较怎么样？为什么？因为那不能强拆，因为那有法治，那是个有王法的地方。我旧我也不让你拆，对不对啊？那这说明是另外的一种意思在里面。你要是说干什么，那咱们得市议会投个票吧，那咱们得说的说的吧。你像柯文哲他们在里边啊，都更建设或者是什么在里边上下其手，就在里边就这么胡来，那不就现行了吗？那不现在这正在打官司呢吗？就要整他吗？你这在中国，在贵州这儿42座100个大桥里42个在贵州，你说他们花了多少钱了？你说他们已经造了多少这玩意儿了？有人管吗？说到这个啊，这就是伟大祖国他们现在在干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你比如说站到哪个城里边，你看这高楼大厦啊，比美国、比洛杉矶、比纽约我看着都强。是是，您打听打听这背后是什么，您讲讲这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讲完了以后你还为你眼前看到的这些东西而感到骄傲吗？全是借来的，这里边的水分大了，这里边他们捞钱捞扯了。所以说这个啊，那不是今天我是看谁的节目啊，说到珠海，珠海是个很美的地方啊，但现在为什么房地产不行了？东北的大哥不来买房了吗？为什么东北大哥不来了？原来一说开发大东北啊，国家呢往大东北咱们再倾斜拨款，这两件事是同步的，只要中央转移支付一给东北拨钱，然后东北就一帮大款拎着包上到珠海、佛山什么的等等这些沿海、北海这些地方来买房，三亚等等来买房。这两件事你告诉我为什么是同时发生的？中央拨那钱都到哪儿去了？老百姓见着了吗？反正就知道有一帮东北大哥大姐就跑这边来买房来了，那现在也不给拨了，那现在也没人买来了，现在盖了好多房现在卖不出去，都是这个意思啊，都是这个意思。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Michael 说，看新闻那馆长又在大放厥词，说应该让10万解放军来台湾救灾。这个人已经疯了，就这么一个小流氓啊，我说他我都脏我的嘴啊，这个人呢不配在我们这个节目里出现，偶尔提到他啊，我都后悔。这是 Rain King。 从另一方面说，今年两次飓风都出现了灾情，朝野还在互相指责，还是有了授人以柄的机会。从灾情的事情看，朝野都没有真正的把民生放在首要的地位，所以还是马克吐温的那句话，政客都是撒谎的，他们说的话别太当真了。其实这也是我对赖清德有一些期许的。赖清德呢，在守护台湾、守护台湾民主的这方面，他的立场、他的态度啊，他的决心，这一点我是非常赞赏的。但光有这个是不够的，不能光说统独问题、光说两岸问题，你就铁定自然当这个总统，是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的。我特别希望赖清德穿上你的靴子，到田间地头去。到花莲到各方面去啊，然后呢真的是给民众带来一些新的建设，解决下边的一些问题，到年轻人那儿去，到大学里边去，当然不一定像那个查理科克到那个程度，大家随便群齐聚一堂，大家一块儿来辩论，不一定到那个程度了，因为你总统还很忙嘛，但是呢你应该经常性的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所以说我一直鼓励他从总统府里边出来，如果呢纯属是变成统独问题，你这边就是舔共，我这边就是亲美啊，你就是卖台，我就是护台，如果只停留在这方面的口水上，然后就像您说的，都没有真正的把民生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是最要命的。我民主了半天，谁是主啊？民是主啊， 你得为他们服务啊，你得给他们东西啊。所以说你说我就认为这个啊，要不为什么赖清德被人家一人一万块就在大罢免里边轻松击溃，就说明在一年里边为什么你没做呢？蔡英文就做三回，那你为什么不做呢？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对赖清德还是有一些批评的啊，我希望他出来。 Peter 说 TikTok 交易方案，字节跳动仍然全面掌握着 TikTok 的算法，对美国的意识属于根本就没解决，目前是。那甲骨文说了，那在因为他现在无缝对接嘛，大概呢时间应该到今年的11-12月份，这件事儿呢就双方的账也都转过去，新的董事会成立啊，各方面的章程都写完，正式的交接也都搞完了。那现在这段时间还是用字节跳动的这个算法，人家给你重写一个你还是用，等全部转过来以后，甲骨文说到那时候我们应该自己写完了一个属于完全自己的一个算法，而且数据库也完全到我们手里，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现在大家就拭目以待，你行不行啊？那美国要有这个本事，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做呀？那你为什么非要买他这破玩意儿啊？你为什么不能进了它，然后自己开一个呀？你自己转一个不就完了吗？自己重新发明一个，你为什么还要买它的呢？所以说现在很多人是有怀疑的。那两个艺人的数据人家会都给你吗？如果只是转给你，人家自己那儿还留着备份呢，也可能那数据库就在贵州。贵州因为它是天然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比较自然，有好多人那个大公司都把他们的数据库弄个山洞啊，那个都放到了贵州啊，那地方安静，那地方因为它也没什么开发啊，它都是那么个情况。所以说我对美国能不能在这次大交接之后搞出自己的独立算法，我还是挺怀疑的。 CC 说贵州穷的叮当响，说我们这边全是河，西边到北边也没个桥，只有渡轮，该建桥的不建桥，穷的叮当响的地方是成天建桥，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刚才把这全景给您一介绍，您就知道了，他们现在这么多年建了3万多个桥了，世界级的有10几个，高水平的有40多个，后边还会接着建的，你说你怎么着吧。Willow 说中低层官员最喜欢的就是大基建，高铁车厢厕所里的一个不锈钢水槽，然后说采购价16000人民币。说到这高铁，那也是啊，这就别说了，他那赔钱就2条线挣钱，然后现在他已经多少条线了，全赔钱，然后有几十个20多个是30来个那个火车站现在他自己都给关了，因为你一开门你就得派人去嘛，在那儿盯着，因为那高铁站平时一个人没有，结果就是一帮工作人员在那儿，你还得给他开支，干脆他们自己就给锁了，就给停了，你就这帮败家玩意儿啊。说给老百姓增加点收入吧，少收老百姓一点社保，甚至是多给老百姓一点福利补贴，你不但少跟人家收，你应该多给人家一些，政府多添点，不好吗？让老百姓等于变相的增加收入吗？没有。然后大笔的钱，你就刚才说这150亿又没了吗？你贵州总共才3000多万人，这150亿要给贵州解决一下医疗问题，解决一下孩子的上学问题各方面，你说那得会到什么水平啊？就这么都糟了，然后他们在中间啊全捞了。李军，房地产业虚无了，庞大的基建产业必须运转，钢筋水泥怎么消耗啊？对啊，我呢是在新西兰这儿，我是搞工程技术的嘛，我曾经到我在医院就是在工程部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就是副总经理，原来在市议会工作，我们俩关系特别好，我就问过他，我说你看咱们这儿修条路，然后就那几个 digger， 就那几个台湾叫怪手嘛，就那挖掘机，然后那些工程车辆，然后这条路一修就修半年，就修那么长时间，我说你们的施工能力这也太差了。后来他跟我讲，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说这啥意思啊？他说我不能弄一个像中国那样庞大的一个工程施工能力啊，因为那是要吃饭的呀。你养那么一支大军，你得不断的喂他活，你得给他活干，你得给他喂吃的呀。那不然的话他就溃散了，那他不挣钱，因为他那么多人，那么多大设备，你得养着他呀，你得不断的有活给他。可是新西兰没有那么多活给他们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只能养一支小的工程队，然后干一条路就一下干半年，我们只能这么做。在中国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他那个基建能力太可怕了，他不是说一般的强大，太强大了。一带一路确实也有这方面的考量，怕这支大军呢就此就这么废了，习近平带头当推销员到全世界啊，非洲啊哪儿，到哪儿去都找这个基建活啊，建水坝，建铁路，建这建那，就他得给这帮人找活去呀。这基建狂人狂魔啊，他得有出处啊。所以说呢，是您说的这对啊，这帮人是贵州有没有工业，有没有制造业，啥也没有。农业呢，因为他那个坡坡坎坎，气候的问题也不是特别好。那你说干点啥呀？哪来的 GDP 呀？哎，就建桥玩，然后就建那种什么古镇，弄那玩意儿，干一个砸一个，干一个砸一个。刚才我这随便全国榜上有名的十大，你就说贵州这就糟蹋了好几千个亿，就这帮玩意儿啊。所以说贵州那帮当官的一个拉出来挨个枪毙，没一个冤枉的，我这么看啊，个个都沾手，个个都过水，都拿钱。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